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法律学者许志永绝食三个礼拜之后状况危急，英国外相指访华期间有提到新疆、黎智英、英国国会议员被制裁等议题，而香港官员拒绝承诺不去追究反修例运动7000被捕人士，社运人士指会影响规划未来。其中2019年曾经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至今未被起诉的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是这样讲的。
咁呢個係完全一個政治嘅操作啦，亦都對業界表達咗一種嘅信息，就話其實某一啲嘅行為嚇，哪怕不是係涉及到係附件二或者三，即係一啲風化或者係國安嘅條例，啊，只係一啲同即係一啲嘅行為，註冊局嘅成員認為係對社工嘅形象受損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作出一個咁樣嘅懲處咧。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任务。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反修例运动被捕的7000名人士，究竟他们的生活怎样受到影响呢？
五年前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超过10000人被捕，当中大约7000名被捕的人是否被起诉仍然是悬而未决。多名港府官员近日接受传媒访问，拒绝承诺不追究未被起诉的被捕人士，认为尽早划线不追究被捕个案不符合法治原则。有曾经被捕的社运人士说会担心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对规划未来亦大受影响。在五年前的6月盛夏，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超过10000人被捕，当中超过4000人是学生，超过2300人需要为社运案承担法律后果。截至今年7月仍然有超过7000名被捕者是否被起诉仍然是悬而未决。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去年2月曾经说，正在检视有关案件，会在月内公布跟进和处理方式。不过同年5月特首李家超说，定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是不切实际，未必符合法治精神。他又对警方依法按实情处理反修例被捕人士的案件有信心。事隔超过一年半，当局仍然未公布反修例运动被捕而未被起诉的个案有什么具体进展。2019年曾经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至今未被起诉的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五年来并不是好像林定国所说的可以如常生活，同很多被捕的人一样会担心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亦好似永远都唔知道律政司基于乜嘢考虑决定控告与否。佢形容长期留住一条尾巴唔系好事。
我哋好似永远都唔知道啊，到底而家律政司佢系基于啲咩考量去决定告定系唔告咧吓？会唔会吓第时又可以发明嗰啲新嘅条例可以追溯翻当时吓一啲系合法嘅行为咧吓？即系啲都系令人担心啦。咁仲要系即系。最重要是你有个即是你始终你都是当年被捕的一份子的话啦，即是这些资料又会不会流出呢，会不会影响你去找工又好，又或者是嘅升迁咁样呢，即是好像永远都是有一个留一个尾巴喺度，我觉得是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啦。
周家发话，他希望尽快就反修例运动案件有一个了断，俾外界知道政府是向前看，而不是不断要追究一些陈年往事。
对于无论我本人又好，任何牵涉喺呢啲2019年嘅示威案件嘅人都好，即系其实都系想有个系咯，即系有个了断，即系起码都即系我哋知道嘅政府而家系真系向前看嘅吓，唔系仲喺度同我哋喺度计一啲嘅。一啲咩陈年往事吓，即系到底再进一步去检控呢一班人系传递紧啲咩信息俾个社会啊，同埋即系未来一代啊睇又好，又或者系国际社会会点样去看待呢一啲嘅未来可能会发生嘅政治检控啦。咁但系就即系当我哋都 冇再將呢啲追究警務掛喺口唇邊嘅時候，咁係咪政府都繼續係要重提2019年嘅事咧？咁係咪即係我哋如果佢可以話啊未有證據就可以第時檢控嘅，哇、啊！咁會唔會警報都係只係有啲未有證據啊遞到去法官前面咋？我哋一路儲住好多證據嘅喎。
周家發話：好多反修例運動被捕而未被起訴嘅人都會影響未來嘅規劃，尤其係專業人士。如果突然间被起诉，可能会失去专业资格。他认为当局做法不利社会复和，甚至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即系我觉得都系喺其实的国安法之后，其实都系即系逼香港人系做咗个抉择咯，即系唔系想留喺一个唔稳定嘅地方去发展啦，定系想去安心去搵一个好地方去住咧？即系呢啲系政即系政府嘅一念之差咯，好多呢啲决定都系。即系你咁样去扼杀呢个地方嘅创造力咧，其实都系对于即系你经济复苏又好，或者系真系长远系有吓、啊，你系可以发展到有自己特色嘅经济啊、产业啊，其实呢啲都系系咯百害而无一利吓，成日都咁讲系。
香港社工学者、现任英国伦敦京士顿学院社工课程讲师龚伟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香港政府拒絕盡快就反修例運動懸而未決的個案劃線，令人質疑當局是否有心俾社會復和。他認為這樣的社會氣氛會影響超過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可能會令到他們對將來失去盼望。
其實政府有沒有心去復和的呢？咁去到拖住大家，或者係能夠令到幾年嘅，或者我哋叫做唔單止一個世代，或者可能甚至已經兩個世代的青年人，他們已經係對將來好難有盼望啦，而係喺人生嘅某一個階段，原來停咗幾年咁樣，咁佢哋同個社會個接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樣，咁政府會唔會有資源去到投入落去，去到令到呢批嘅青年人同翻個社會去到接軌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嘅問號啦，咁樣。
龚伟森话：近年香港社会表面回复平静，但系港府嘅做法反映当局仍然未放心，要用高压嘅方式控制意见声音。
其实政府咁样去拖住，其实系咪一种政治嘅，即特登要塑造一种嘅政治嘅白色恐怖咧？咁令到啲人继续去禁声咧？啊，即系原来咧禁咗五年啦，其实要禁落去啦。咁究竟呢种禁声要禁到去几多年咧？即系譬如举例，系咪连？即係喺啲乜嘢情況底下可以對政府嘅一啲嘅政策係可以俾一啲意見，而呢啲意見係可能喺政府嘅角度嚟講係反對嘅咁樣樣，係咪即係反映緊喺成個我哋嘅香港社會已經唔再有一個係可以反對或者唔同意政府嘅聲音嘅咧咁樣樣？咁呢種即係好可能係違背緊一啲良心嘅做法，即係我見到一啲唔公義嘅事唔出聲，或者咧見到一啲咧唔合理嘅事唔出聲，咁呢種嘅氣氛慢慢拖延落去咧，其實好蠶食緊咧成個社會咧對社會正義嘅即係投入嘅。
龚伟森又话：呢种严刑峻法压制公民社会嘅气氛，可能会影响市民嘅精神健康，长远嚟讲亦会对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小市民或者系一啲嘅公民社会嘅即系市民嚟讲，啊，即系有冤无路诉，呢种有冤无路诉会唔会系可能长久即系嚟讲系可能造成可能好多唔同精神健康上面嘅問題，以至到係可能有好多傷人啊，或者可能命案啊，或者係可能偷竊一啲罪行係會發生咧咁樣。咁呢個喺社會學上面都有一啲嘅理論去支持嘅，就係、是、當個社會唔開放，當個社會係越禁閉嘅時候咧，就越有好多一啲非法嘅行為會出現嘅咁樣。咁似乎呢個暫時香港唔係好見到啦，因為都係得五年嘅時間啦。咁但係長遠落去，似乎呢個我哋都值得去觀察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一国外相林德伟在今个月中出访中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以及外长王毅会面。林德伟返回英国之后，在国会上被议员质询为什么在部分议题上似乎显得软弱。林德伟表示不同意，并且借机表明立场，说预计明年年初会完成针对中国政策的审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智安星期一在英国国会提出紧急质询，向林德伟提问他有没有在中国之行提到新疆人权问题、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以及多名英国国会议员被中国制裁一事。林德伟就说有向中方提出新疆人权问题， 香港執行國安法的問題、釋放英國公民黎智英，以及要求中方取消針對英國國會議員的制裁。他又說有提出台灣議題、針對英國的網絡攻擊和對英國民主制度的干預，亦強調中國應該停止向俄羅斯提供用在烏克蘭的器材，以及北韓支持俄羅斯的問題。林德偉表示將會同中國在全球綠色轉型的問題上面合作，以及共同制定規則保障公眾安全。他又表示工黨政府仍然在審視中國政策，預計明年年初完成之後會向英國國會交代，指政府會制定長遠、一貫和具策略性的對華政策。獅子安就反指林德偉出訪中國之後，英國外交部的聲明未有大力批評新疆的種族滅絕和強制勞工問題，亦都沒提到制裁問題。他說聽到英國外交部有可能會撤銷針對新疆官員的制裁，以換取中方取消針對英國國會議員的制裁。獅子安說我需要跟外相說，不論任何代價我永遠不會接受這種可恥的交易，我希望他會立即阻止這種做法。林德偉未有正面回應獅子安針對英國外交部的說法，但他重申他要提出相關議題，又指任何一位英國外相訪華而不提出這些令人高度關注的議題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林德偉在其後就制裁問題回應另一名議員的提問的時候說，這種制裁是錯誤以及適得其反的。他說雖然我無法完全確定我所傳達的訊息是否被正確理解，但我確實發現王毅意識到這個是我們兩國之間的一個大問題。英國在2021年3月就新疆人權問題制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和4名中國官員之後，中方反制裁4個英國組織和9名英國人，當中包括獅子安在內的7名國會議員。林德偉又說黎智英議題是英國政府的首要職責，承諾會同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和家人會面，又會繼續要求香港政府給英國領事探訪黎智英。他說如果76歲的黎智英死在獄中，會是非常惡劣的事。黎崇恩在今個月中在英國倫敦和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魏善廷會面，在英國政府7月上台之後首次有官員和他見面，但是未有機會見到林德偉。黎智英在2020年底開始被囚禁，他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最高刑期是終身監禁。案件定在11月20日繼續審理，黎智英將會出庭作供。中方在同林德偉會面之後，法稿引述丁士祥指中英兩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雙方利益深度交融。聲明又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與英國首相司紀員通話，就增進中英國領域交往合作達成重要共識，為推動雙邊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中方願同英方一道著眼戰略和長遠發展穩定互惠的中英關係，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提質升級，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世界和平與繁榮注入更大動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之倫敦報導。
台灣憲法法庭在上個禮拜五10月25日宣判立法會院在今年5月底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多數爭議條款違憲，包括總統國情報告和國會聽證調查權等等，為延續了5個月的國會抗權爭議畫下句號。對於釋憲的結果，台灣總統賴清德表示尊重，並且呼籲朝野攜手守護憲政，但部分在野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就批評這個判決結果縮限了立法制衡行政的權限。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今年五月底，台灣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劫持過半席位優勢，聯手三讀通過國會改革法案，引發國會抗權的爭議，不單止加劇朝野對立，還激起超過50個公民團體號召近10萬人在立法院外抗議，發起清鳥行動。經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行政院以及總統賴清德等相繼聲請釋憲之後， 台湾宪法法庭在星期五在司法院正副院长许宗力、蔡炯敦等七位大法官列席之下，判决多数争议条文部分违宪，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国会听证调查权、藐视国会罪等。针对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的条文，大法官判决他部分抵触了宪法的权力分立原则。台湾立法院可以邀请总统进行国情报告，但此邀请不具有宪法的约束力，而且立法院无权指定总统的国情报告内容，亦都无权去询问总统，要求总统答辩，针对立法院委员会设立调查小组。行使调查和调阅权的条文，宪法法庭都判决违宪的。判决书称，立法院委员会无权去设立调查专案小组，应该由立法院设立，并经院会决议明确授权，为调查权亦都应该受到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的制约。此外，针对刑法新增蔑视国会罪和刑罚争议，大法官亦都判定违宪。他的理由是国家刑罚应该以侵害公益具有反社会行为为限，此立法目的难为正当，而且对行政首长和公务员被询答询是政治责任问题，不可以作为刑罚的目的，亦都违反了宪法比例原则，抵触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意志。至于这个改革法案的立法程序，相关立法院人士同意权、举办听证会及包括不得反质询等质询答复等相关条文，大法官则判定部分合宪。针对释宪的结果，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晚间透过面书发文称，除了尊重判决结果之外，也都期待相关部门依据判决维护国家宪政体制与人民基本权利。他亦都说他愿意依据最新释宪判决和立法院朝野党团的共识，前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向全体民众报告国家发展形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思明批评，大法官一味地往执政者靠拢，做执政者的打手，未有维护宪法正义。
来做听证调查的官员或者是民间的人士，他到国会来做陈述的时候，就会陈述我们要处以罚款的规定违宪。
他说大法官判决官员或民间人士到国会来做虚伪的陈述，要处以罚款的规定违宪，这样会令到国会完全没有强制处分，作为我们听证调查的后盾，不符合民众的期待。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反驳说，大法官的判决依循宪政原理，非迎合民意，因此不应该将释宪与民意期待画上等号。
国会委员也不能够无限上纲自己的权力，让质询变成一个单一方式的对话，不准官员对自己的角色来辩护。
国会委员不能够无限上纲自己的权力，让质询变成单一的对话，不准官员对自己的政策辩护，所以对于权力对等上，大法官判决话俾我哋国会听，再大亦都要尊重其他宪政嘅机关。位于台北嘅东吴大学法学系教授胡博彦强调，大法官本来就应该依循宪法而非民意嚟到判决噶。佢总结到，呢一次宪法法庭认定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嘅争议条文多数都违宪，仅少部分合宪，而且喺特定条件之下先至合宪。例如大法官需认定反质询合宪，但行政官员以问题或者疑问等形式去答复，性质上仍然属于立法委员质询的答复，不构成反质询。
国会扩权，很显然这件事情大官是否定的，就会被他拿出来认为违宪的部分。
国会扩权很显然大法官是否定的，被认为违宪的部分，在立法院调查权中包括蔑视国会罪，其实都是涉及到人民的部分。根据宪法，立法权到底可不可以调查人民呢？很多人其实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立法院的监督对象不是人民，是国家行政机构。 虽然宪法法庭认定恐国情报告部分违宪，但胡博彦警告宪法仍然有相关条文可以适用，未来仍然可能成为朝野政治攻防的突破口。有关林乃娟的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的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代表人物许志永不满在监狱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今个月初开始绝食抗议，至今已经超过三个礼拜，他的健康状况备受外界关注。据了解，目前在山东监狱服刑的许志永今年以来被其他囚犯严密监控，日常生活受到各种限制。同案囚禁在湖北监狱的维权律师丁家喜亦被剥夺囚犯应有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身在美国，以往曾经同许志永共事的维权律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据他了解，约在四个月前，山东鲁南监狱将许志永由原来的12人囚室调到4人囚室。同许志永同室的其他三人是狱方派出的包夹犯人。
许志永在监狱里边，
滕彪话，同许志永在监狱住在一起的三个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他进行严格的监控和贴身跟踪，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得到那些看管的人的批准，就连到卫生间都要得到批准。被强迫劳动的时候，许志永不能够同其他被监禁的人讲说话，导致他没有最基本的空间、最基本的隐私、最基本的行动自由。这样对许志永的身体、精神健康都是特别特别大的摧残。滕彪说，虽然当局依照规定在形式上保证许志永每月一次同家人会面的权利，但是每次会面都受到当局阻挠、骚扰。
有一些话题不能谈，整个的这个通话过程。
滕彪话喺会面嗰阵，双方有啲话题系唔能够倾，成个通话过程会被监控打断，而且许志永嘅家人喺去探视佢嘅过程当中，包括翻到去乡下之后，会受到当局嘅威胁警告，唔俾佢屋企人对外透露消息。呢啲系针对许志永嘅特殊虐待。许志永亦都有收到信同埋对外写信，咁但系大部分情况下通讯权利被剥夺，佢已经有好几个月写个信系完全发唔到出去，佢亲人同外面朋友写个信，佢亦都收唔到，监狱亦都唔允许佢买书，只系允许佢睇一啲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嘅书籍，咁样对许志永嚟讲亦都系痛苦嘅事。滕彪引述消息人士话。许志永在狱中的身份已经沦为一个代号。
他在里边原来还能用自己的名字，后来
滕彪话许志永在监狱原先是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后来就变成003号犯人。滕彪话他的理解是当局不想给任何其他的人知道许志永关押在那里，亦都唔想俾有機會同佢接觸嘅人知道許志永真實嘅姓名。一旦知道真實姓名嘅話，就有機會知道許志永曾經做過啲乜嘢，因為乜嘢原因被關到監獄。廈門聚會案關注組喺聲明中強調，許志永絕食並非不珍愛生命，而係為咗不再受到人格羞辱、奪回被侵犯權利作出嘅無奈選擇。
这当然不是他不珍惜生命，许志永他有非常强烈的。
滕彪话：许志永当然不是不珍惜生命，许志永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他当然是希望好好地活在自由的世界、自由的国度，但是他因为争取自由、争取人权和民主，被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判刑关押，在监狱里面他的尊严和基本自由受到剥夺。於是他就用這種方法來表示抗議，這個是他爭取自己權利的一種方法，他用這個方法來表示最強烈的抗議。瑞典時評人、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和自由寫作委員會協調人張宇對美國之音說， 許志永被重判和在監獄中的處境，除了和他堅持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有關，最大的可能是他在2020年初寫下勸喻習近平不要亂斬權力的勸退書。他認為目前許志永的處境比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生前的遭遇更加惡劣。張瑜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國當局施壓，確保許志永在獄中的待遇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就是希望各国的政府都关注这个事情。
张宇话：希望各国政府都关注许志永的遭遇，至少是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健康、被关押期间的基本权利，例如话通讯权、亲友探视权，要有一定的保证，至少令到外界了解他的情况。51岁的许志永曾经致力废除不合时宜的城市流浪黑土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创办公益民间组织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后来更名为共盟，成为中国法律界知名人物。许志永长期关注访问群体和众多人权个案。2012年他主持推动以公民聚餐、高官公开财产和教育平权为主要内容的新公民运动，其后被判监4年。2019年12月，许志永、维权律师丁家喜和维权人士律师在厦门聚会，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同月，当局开始找捕参与和涉及这次私人聚会的人士，先后有20多人被失踪、被传唤或者是被拘留，并且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去年4月，许志永、丁家喜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分别被判监14年、12年，两人分别在山东和湖北的监狱服刑。身在美国的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向美国之音说，许志永的家人在当局的压力下并未向他透露更多的消息。
他们家人的情况我不方便对外讲。
罗胜春说，许志永家人的情况他不方便对外界透露，因为他们每天在国内受到骚扰、监控、威胁，他的家人不能够发声，是因为现在中国当局的打压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那是表明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所以国际社会现在真的要想出有创造性的办法来到对付这个毫不讲人性和法律的政权。罗胜春透露，除了许志永，丈夫丁家喜在湖北江北监狱亦都同样受到狱方不人道对待，为了家人着想，丁家喜甚至主动放弃家属的探视权。
江喜自己选择不用家属去探望。
罗胜春说，丁家喜自己选择不用家属去探望，因为以前他们去过一次，但是就探不到丁家喜。丁家喜的妈妈很辛苦，而他哥哥还受到骚扰和恐吓。丁家喜现在有部分的通讯权，在罗胜春反复要求和敦促之下，丁家喜可以写信给罗胜春，然后寄到去他家姐屋企，而丁家喜的姐姐亦都可以代替罗胜春为他写信给丁家喜。但是除此之外，所有朋友写给他的信，丁家喜都是收不到。丁家喜最大的被剥夺权利的行为，就是不给他通电话，不给他和乡下的妈妈谈电话，亦都唔俾佢打电话俾妻子罗胜春。罗胜春相信许志永同丁家喜喺监狱服刑期间嘅看管安排并唔系由地方当局决定，实际上系由上级政府操控。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听过呢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